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几乎再次遇袭，乌克兰军方表示已经击落所有俄国导弹和无人机。法国连夜暴乱，非裔青少年内尔的外婆呼吁社会恢复平静。危地马拉法院下令检查大选选票，华府关注该国选举受干预。川普称赞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巨大胜利。UPS 快递和货车司机工会达成协议，罢工风险暂时解除。拜登政府正推动打破中共电池制造业的堡垒。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空军星期日表示，俄罗斯部队在当日夜晚又发射了三枚巡航导弹和八架攻击式无人机，但是都被乌克兰空军成功击落。咁係俄國喺12日嚟首次對基輔發動空襲。外界關注喺西方盟國呼籲提供更大嘅防空能力之後，烏克蘭越嚟越善於擊退一輪輪嚟自俄羅斯嘅巡航導彈同無人機嘅攻擊。烏克蘭空軍表示，面對星期日嘅襲擊，佢哋已經摧毀咗所有空中目標，包括六架伊朗無人機同三枚口径巡航導彈。这八架见证者无人机是由东南方发射，而三枚口径巡航导弹就是由黑海发射。而基辅州的军事行政长官克拉弗成柯就说，有三栋位于基辅地区的民宅被击落的碎片损毁，有一名男子腿部受伤，庆幸并无生命危险。近日法国一名非裔青少年内尔因为开车被警方截查，但是拒絕合作開車走，被警方射殺，引發在全國示威進入第六個夜晚的暴動。對此，內爾的外婆星期日出面表示，她希望因為孫被殺引發的今次全國性暴亂能夠停止，等社會恢復平靜。據內爾的外婆納體亞星期日出面聲明，發起暴亂的暴民只是想利用17歲的內爾遇害一案作为借口搞破坏。内尔的家人希望社会能够恢复平静。他向 BFM 电视台表示，我呼吁他们停止骚乱，不要再暴动了。内尔已经死了，我的女儿就得这个仔，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暴民去掟烂窗口攻击学校或者巴士的行为，纳提亚就呼吁他们停止，并且希望社会恢复平静。星期六较早时候，内尔的葬礼已经在巴黎郊区举行完毕。法国政府亦都指出，当晚的暴动已经没有好像前一晚那么激烈。据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兰表示，星期日晚当局仍然部署了45000名警力维持警戒。根据危地马拉最高法院星期六下令检查上星期第一轮总统大选的选票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日表示，华盛顿对危地马拉首轮总统大选结果出现干预行为深表关注。布林肯表示，美国政府认同包括美洲国家组织等观察单位对投票有效性的调查结果，并且说破坏选举结果将会是对民主的严重威胁，还会有深远影响。目前赢得首轮选举的前第一夫人托瑞斯声称选票受到操控，而出乎外界意料的是，获得第二高票的阿雷巴洛就指托瑞斯提出检查选票的要求缺乏法律依据， 并且危及选举进程，而该国最高法院亦都已经下令进行重新点票。对于目前的选举纷争，危地马拉外交部就在被国际社会的公开声明里面要求各国尊重该国的主权，并且拒绝其他国家干涉该国的内政。星期六，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场竞选集会称赞了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并且肯定了自己在建立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席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川普在星期六的集会说，昨日最高法院裁定拜登总统不能够消除几千亿甚至可能几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那对数以百万计通过努力和勤奋工作已经偿还贷款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川普在提到平权行动案件的时候也都说，法官的裁决正推动着我们的国家以选择优秀取录的教育制度向前发展。他指出，如果你是一个勤劳的人，并且在学校非常努力学习，你会得到好好的成绩。那些表现不好或者可能没那么努力的人不会取代到你的位置。川普当日的集会现场大约有15000人聚集，他同时亦都庆祝最高法院关于基督教网站设计师拒绝为同性伴侣创建婚礼网站，表示最高法院的决定是宗教自由的巨大胜利。星期六，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UPS 和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同意在下一份合同里面终止送货司机的同工不同酬制度，那大大降低了货车司机进行全国性罢工的风险。代表美国和加拿大司机的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在星期六晚宣布，经过一日的艰难谈判，货车司机工会和 UPS 就三个主要经济问题达成了临时性协议，包括废除22.4美元的两个等级工资制度，首次将马丁路德今日定为假期日，并且取消司机休息日的强制加班。据货车司机工会由一开始就表明，他们不会同意任何延续上一份合同里面确立的两个等级工资的提案，因为全职司机的最新时薪是39美元，而低层的兼职司机每小时比全职司机少赚5美元。 UPS 发言人娜塔莎·阿马迪在星期日的一份声明中说，该协议将目前的兼职司机调到星期二至星期六工作，以满足周末送货的需要。随着拜登政府加大力度推动汽车产业和电池制造本土化，部分国会议员已经将这场电动汽车电池制造的竞赛比作是21世纪的登陆月球计划。根据 SNE Research 先前的调查显示，今年首季的全球动力电池安装量，中国的宁德时代加上比亚迪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50%，如果加上其他大陆厂商，在全球前十大的厂商之中规模占比将会高达61%。目前拜登当局由内阁官员到国会议员都表示要打破中共在这方面的垄断优势，目前已经有多间车厂和电池大厂承诺在美国投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包括南韩电池大厂 LGES、 挪威电池初创公司 FREYR、 台湾纳海电就携手以色列化工集团 ICL Group 等，以及 Tesla 和 Rivian 等其他公司都在考虑类似的投资。
华盛顿特区当地时间2号清晨陆续传出三处商业设施遭到人引爆爆裂物或者投掷爆裂物。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和警方已经展开追缉，并悬赏$20,000，呼吁民众踊跃提供线索。据 NBC 报道，华府警方透露，所有案件都发生在华盛顿特区西北部。嫌犯先在2号清晨4:30左右对储益银行 ATM 犯案，跟住在清晨4:36袭击 Nike 专卖店，最后在清晨4:45对 Safeway 连锁超市投掷汽油弹。警方指出， 这些案件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从目前来看，似乎只是针对商业设施，还不清楚作案动机和嫌犯的人数。另外，在其中一宗事件中，监测器拍摄到香槟色或者金色的 Acura TL 轿车，可能是嫌犯作案的车辆，车牌号码是马里兰州挂牌的17971CK。另外，白宫一处场地同一日亦都发现了不明物品，特勤局现场即刻疏散，并由危险物处理小组前来解决。特勤局并未透露这个不明物品的相关细节。香港国安法6月30日实施届满三年之际，日本记者小川善照6月29日入境香港的时候遭拒，被强制遣返。全球53个人权组织7月1日发表致美国总统拜登的联署公开信，反对解除对香港特首李家超的制裁，呼吁华府拒绝给李家超出席预定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香港回归中国1日届满26年，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在多区巡逻，至少16人遭到截查。德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22名议员6月30日联署发表声明，指出国安法实际上已经推翻一国两制，香港从此被恐惧笼罩，中共动员整个国家机器威权统治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逾50个公民团体被解散，超过1000人因为政治因素被捕，很多媒体亦被迫关闭，呼吁香港当局释放政治犯，停止迫害公民社会，废除国安法。7月4日独立日，上周末有创纪录的美国人出行。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虽然有消费支出放缓的迹象，但在6月30日到7月4日期间，大约有5100万美国人出行。美联航预计有500万人乘搭它的航班。公司的预订量比去年增长约12%，几乎已经回升到大流行前的水平。美国航空公司则预计，从6月30日到7月4日，接近有300万乘客乘搭它的26000多个定期航班。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说，夏季旅行季节是对航空公司运营的压力测试。旅游支出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增长之际，航空运营商预计到2023年都会有强劲的业绩。美国6月份消费者信心上升到近1.5年以来最高水平。AAA 预计有4300万人将驾车前往目的地，比较2019年增加 4%。但其他旅行方式仍未达到大流行前的水平。AAA 预计大约有300万人将在长周末乘搭巴士、邮轮或者火车旅行，比去年增长 24%， 但是仍然比2019年的水平低了 5%。 中共7月1日开始实施所谓的反间谍法。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参议员马克韦恩·穆林认为，一项法律为美国制造业和企业重回美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星期六在霍士与朋友周末节目中建议，拜登政府可以敞开大门，简化所有许可证流程，帮美国企业重新回流。穆林在节目中表示，反间谍法含糊其辞，利用法律条文设置口袋罪，这是对美国公民和企业的直接攻击。6月3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概述了中共通过的反间谍法修订案给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带来的新风险。情报官员警告说，任何文件、数据、材料或物品现在都可能由于法律规定的含糊不清而被视为与中共国家安全相关。这项法律还有可能给外国公司、记者、学者和研究人员带来法律风险或者是不确定性。第七届中国人权律师奖更名为709人权律师奖，表扬不单止是中国的人权律师，更包括香港及其他地方受打压的律师。这一届的得奖者包括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和周世峰，以及香港大律师 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周幸彤身处香港狱中，主办机构二十九原则指余文生被关押，他的仔则受到严密的监控，没办法正常地和家人或者朋友见面和维持社交生活。在狱中遭受酷刑的周世峰虽然已经被释放，但仍遭到严格监视。非政府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在礼拜日在伦敦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上宣布奖项的时候指出，中共政权对人权律师的打压不断扩大，显示他们的重要性，又指出他们的工作突显出无比的勇气，是人心未死的验证。推特的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7月1号宣布，推特开始限制用户每日可以阅读的推特数量，以解决极端的数据获取和系统操纵。 Musk 星期六在推特上最初宣布，经过验证的账号每日最多可以阅读6000条贴文，未经验证的账号每日只能够阅读600条，而未经验证的新账号每日最多能够阅读300条推文。之后 Musk 又陆续在推特上宣布了两个更新版本，最新一个版本是经过验证的账号、未经验证账号以及未经验证的新账号的推文浏览量分别限制在每日10000条、1000条和500条。 Musk 说，这个临时限制是为了解决极端的数据获取和系统操纵问题，但他没有讲明相关规则将实施几耐。Musk 之前讲过，有几百个甚至更多的组织正在极其激进地获取推特数据，这个对用户体验产生负面影响。
上个礼拜日凌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一名18岁女子和一名20岁男子死亡，另有28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危殆，大多数受伤者是青少年。枪击事件发生在巴尔的摩南边一个社区，当地正在举行每年一度的布鲁克林日街区派对，很多人聚集，人们敲住热狗和汉堡包，而细路仔正在面上涂颜料参加聚会的各种活动。之后在凌晨时分，枪声响起，住在附近的邻居告诉媒体知，现场有很多细路仔，一片混乱。当地警方说至少有2人开枪，但警方不确定枪手是针对某些人定是随机开枪。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称，这事件可能是巴尔的摩历史上最大的枪击事件。警方表示，目前还未有关于疑犯或犯罪动机的讯息，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上个礼拜六，日媒《日经亚洲》刊登调查报告，指出俄罗斯几个月来一直从中国入口无人机，并且明确用于入侵乌克兰战争。日经亚洲从多个来源获得俄罗斯海关记录，并分析了从中国到俄罗斯的货运情况。去年12月至今年4月，俄罗斯公司入口了至少37架中国无人机，价值约10.3万美元。这些无人机在清关记录中明确标注为用于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是俄罗斯对俄乌战争的官方称呼。此外，俄罗斯公司还向中国公司购买了22架检测和干扰无人机的设备、10台加固变携式个人电脑，总金额超过120万美元。而根据中共官方海关数据，去年3月至今年5月，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了至少30000架无人机，价值超过3200万美元。日经亚洲说，自从发动战争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中国无人机的入口，北京却一再否认提供无人机用于入侵。上个礼拜日晚间和礼拜日早上，法国的全国性骚乱仍在继续，警方进行了大规模安全部署，从礼拜二至今共有约2800人被拘留，这个是法国多年来最严重的社会动乱。
总统马克龙因此推迟了国事访问。上个礼拜二，在巴黎郊区，一名17岁非裔少年被警察开枪打死，之后引爆了连续多日的骚乱。根据内政部临时统计，法国各地礼拜六一夜之间有超过700人被捕，45名警察和宪兵受伤，74栋建筑受到破坏，500几架汽车被纵火，而在前一日晚上，超过1300人被捕。公共道路上报告了2000几宗火灾。巴黎南郊勒哈伊莱玫瑰市市长让布伦表示，他的家礼拜日凌晨亦受到袭击。案发时，这位市长仲在市政厅工作，暴徒揸车撞向他家，然后放火烧了他的屋。他的妻子和年幼的细路仔在逃离过程中受伤。美国国土安全部上个礼拜五表示，将再建造20英里长的美墨边境墙，以履行前总统川普2016年竞选期间的一些承诺。川普在2021年初离任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经有计划和资金再建造约200英里的边境墙，但是这个计划在拜登上任的第一日就被叫停，因此受到共和党人和边境巡逻队工会的反对。礼拜五，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宣布修建隔离墙的声明中说，法律要求国土安全部按照拨款用途使用建墙资金，除非国会取消这些资金。此前拜登政府曾经呼吁国会采取行动，阻止建造更多的隔离墙，但由于共和党控制众议院，该目的未能达成。声明说，根据川普政府的2019年边境屏障拨款的规定，约20英里的钢柱板将沿着边境巡逻队负责的吕奥格兰德河谷竖立。此外，几个地区的旧围栏亦将被更换。在这个礼拜二，也就是今年的美国独立日，美国一些城市将取消传统烟花庆祝活动，而采用能够展示各种图案的同步无人机表演。由于干旱地区存在火灾风险和空气质量问题，犹他州的盐湖城等一些城市决定在这个礼拜选择丰富多彩的高科技无人机表演，取代原来的烟花表演。同烟花不同，无人机表演不是射向天空并绽开五颜六色的图案，而是发射数百架发光的微型飞行器，它们随着音乐执行预算编程设定的图案变成飞翔的龙、城市标志和美国国旗等形状。去年加州和内华达州边境的三个社区使用无人机代替烟花来庆祝独立日，原因是当地发生了卡尔多大火，损失惨重，亦有一些使用过无人机的城市今年又恢复了烟花表演。例如马里兰州的大洋城，当地官员解释说，燃放烟花比举办无人机表演更便宜。日前在美国，韩国三星显示器公司对中国京东方科技提出诉讼，指控京东方侵犯三星用于 iPhone 12等移动设备显示屏的五项专利。三星在上个礼拜三提出诉讼，要求德州联邦陪审团就京东方提供的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 显示器专利侵权行为判给三星损害赔偿金。三星仲向法院寻求禁令，禁止京东方科技入口和销售侵权的显示器。这个是三星首次在专利纠纷中直接针对中国主要竞争对手。苹果一直在它的部分 Apple Watch 和 iPhone 机型上使用 OLED 显示屏，据称 OLED 具有高分辨率，并比传统显示屏更薄。市场研究显示， OLED 显示器市场由三星主导，而京东方去年超越韩国 LG 成为第二大厂商。据韩国经济日报报道，当三星被告知一些美国智能手机维修店正在使用中国生产的山寨 OLED 面板来替代 iPhone 12的原装三星 OLED 屏幕时，专利纠纷就此开始。今日公布的一项 开洛普调查显示，目前在主要工业化国家 G7 集团中，美国和英国公民对其政府的信心程度最低。开洛普表示，在2022年 ,31% 的美国成年人对政府有信心，而英国的这一数字是 33%。 德国以 61% 的公民信心度在七国集团中名列前茅，这个结果与2006年有很大不同。在2006年的同一调查中，美国名列前茅，当被问及他们对政府是否有信心时，56%的成年人表示有信心。英国当时的数字是49%。在2006年的调查中，德国排在最后。从2006年到2022年期间，其余的 G7 成员日本、意大利、法国和加拿大的公民信心水平都有所提高。2022年的数字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极端的异常值。盖洛普数据显示，除了2006年之外，美国成年人对政府的信心只有2009年达到50%，第二高是2020年的46%。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上合峰会，习近平将会同普京见面。专家话，习近平评估普京顶唔住。美国列三级旅游警示。美国议员话，间谍法反而促使美国企业回流。川普南卡集会人气旺。专家话，共和党提名成定局。推特限流惹嬲网友。马斯克话，我喺度为世界做好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华格纳发生兵变之后，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7月3号在北京会见了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叶夫梅洛夫。与此同时，普京在4号要参加上合作组织峰会，预计他会同习近平会面。这个亦都是普京在华格纳兵变之后首次在国际多边峰会露面。这个时候中俄互动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今日在北京会见了俄国海军总司令，而在华格纳兵变会，中俄在军事方面的联系似乎继续向前推进。李尚福表示，在中俄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军关系必将继续走深走实，而且中俄海军交往密切，互动频繁。叶夫梅诺夫表示，俄方高度重视加强俄中两军各个领域的深入合作，愿意同中方保持密切协调，共同组织好海上联合演习、联合巡航等重要演练活动，不断将两国两军关系推向新的高度。近期中俄间的军事联系越来越紧密。在今年3月中，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海军将会在亚曼湾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当时就有专家说，这个是中共为了对抗澳、英、美三边安全联盟、奥夫斯联盟而采取的一次针对性行动。对此，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黄君涛先生认为，李尚福的举动就是做 show 给美国看。中国和俄国都不是民主国家，事实上专制国家的这种级别的会面都是做 show， 表示他们有亲密关系。再一个呢，我就觉得是给美国人看，想给美国人打这个心理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姿态型的，主要是想打美国的面，给美国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根据美联社今日报道，上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领导人将会在4号召开会议，会议在网上进行。这个亦都是华格纳兵变乱之后，普京首次和习近平会面。上海合作组织是俄罗斯和中共成立的安全组织，成员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中亚国家。另外，明日巴基斯坦和伊朗还有白俄罗斯亦都有可能加入。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抗从东亚到印度洋的西方联盟。现在这个组织中的成员没有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决议中谴责俄罗斯，而是选择弃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活动是轮到刚刚到访过美国的印度主办，而印度已经和美国签署多项协议，示意同盟关系。报道说，对于莫斯科来讲，这次的上合作组织峰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要，因为普京想让西方看到自己并没有被孤立。另外，这次峰会也都比普京提供了一个机会，表明他在华格纳兵变之后自己仍然掌握住大权，自己已经控制局势。报道说，这次的峰会主办方是印度。我们都知道，两个星期前印度刚刚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次美印峰会在经济国防上达成了很多协议。报道警告，从长远来看，上合作组织可能对华盛顿和他的盟友构成挑战。王君涛却认为，中俄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铁。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是勾心斗角，其实他们边个也都不会相信边个。本来美国是要对付中国的，本拉登搞恐怖袭击之后，结果美国为了联合中国反恐，这样的话就推迟了几年。恐怖主义袭击比中国十年的战略经济，中共在俄罗斯这里首鼠两端呢，亦都是想希望俄罗斯打这一场战争拖住西方，再给中国十年时间。结果美国拜登一再表态说，俄乌战场上的情势不影响美国将中共看做投降敌人。俄罗斯那边现在主要让欧洲解决，让乌克兰解决。而普京亦都是想打中共这张牌，给西方给美国看，这个就是表示他还有这个一个强大的伙伴，但是他内心是看不起中国的。纽约时报在3号引述专家分析说，华格纳兵变动摇了普京坚不可摧的形象，这件事恐怕会迫使北京重新思考，如果普京垮台，中共的地缘政治、经济和领土等利益将会受到什么影响。因为习近平押宝在俄罗斯上，这个是要在普京持续掌权基础上才有效。中共担心俄罗斯真是政权更迭，这样如果新领导人重新调整国家，对美国采取更加友好姿态，这样可能会令到中共在和美国竞争中陷入孤立，面临更大压力。亦都有观点认为，种种迹象正在显示了中共评估普京顶不住了，而中共已经为支持俄罗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不但加剧中美国紧张的关系，损害中共和欧洲关系改善上的努力。乌克兰的反击也都令全球更加关注中共在台湾议题上的侵略立场。美联社在3号报道，在中国通过的对外关系法和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在1号生效之后，美国国务院正在建议美国人应该重新考虑是不是要前往中国旅行，因为存在任意执法、禁止出境以及错误拘留的风险。而中共出台的恶法恐怕搬石头抌自己的脚，反而让美国找到绝佳的机会。美东时间6月30号，美国更新的旅游警示为第3级，重新考虑前往。报道说，尽管美国政府这项旅游建议未明确援引具体事例，但是在5月才发生的一位78岁美国公民梁成运因为间谍罪在中国被判处终身监禁。日前中共是通过两部恶法，一部是对外关系法，威胁要对那些被视为危害中国利益的人采取反制措施，另外一部就是反间谍法，这个法令会对外企造成严重的威胁。 美国国务院的公告中指出，中共政府任意执行当地法律，包括对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公民发布禁止出境，没有根据法律进行公平和透明的程序。美国公民在中国旅行或者居住，可能会被拘留，没有办法获取美国领事探视，或者是取得有关他们的相关案件的信息。公告指出，中共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将文件、数据、统计或者材料当作国家机密，并拘留和起诉被控间谍活动的外国人。华府认定北京当局已经将人质外交作为手段，以对付西方民主国家。另外，美国国务院针对香港、澳门亦都发布了类似的旅游警示，分别是前往香港时应该格外小心的第二级警示，前往澳门应该是重新考虑前往的第三级警示。对于美国旅游警示，中共没有立即回应。对于中共在7月1号开始实施所谓的反间谍法，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参议员马克韦恩穆林认为，这项法律反而为美国制造业和企业重新回美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穆林星期六在霍士与朋友周末节目中建议，现在美国企业的执行官和董事都害怕这个反间谍法，这样对拜登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分析说，如果我们就利用中共生效的这项新规定，敞开大门，简化所有许可证流程，帮美国企业重新回流。穆林在节目中分析说，中共的反间谍法含糊其辞，没有给一个确切的定义，这个法律有可能给外国公司、记者、学者和研究人员带来法律风险。中共会利用法律条文设置口袋罪，甚至到美国人在美国境内的社交媒体上所讲的任何话，在酒店房间私下所讲的任何话，都可能被追究个人责任。当去中国的时候，如果中共认为这个构成国家安全风险，这样可能就会逮捕美国人。这样意味着每一个去中国做生意或者是度假的美国公民，都可能被中共找理由随意逮捕，这个是对美国公民和企业的直接攻击。在7月1号，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集会上人气爆棚，人数远远超过举办集会的城市的人口。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即使川普在面临的法律诉讼的状况之下，他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大选中，在全美和早期各州民调中远远领先于竞争对手。在星期六，川普在南卡北角的皮肯斯举行了他的竞选集会。这个保守的小城市大约有3400名居民，但是在川普发表讲话前两个小时就已经聚集了大约15000人。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与会的人数大约是 7.5 万人。川普竞选团队告诉霍士频道知，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在皮肯斯有这么旺的人气，因为没有其他的人好像川普这样为美国人民做出贡献。川普在集会上赞扬了日前高院的裁决的几件案，一个是星期四高院裁定哈佛大学在招生计划中所使用的种族因素违反了第14修正案，这个判决取消了左派数十年的平权行动计划。在星期五，高院又裁决拜登的免除4000多亿学生贷款是违宪的。而在同一日，高院又裁决保护工作场所的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权。川普说，这些法官的裁决推动着美国以择优取录的教育制度向前发展，让那些勤奋的人、有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回报。川普还在活动中强调，共和党人需要使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获胜。目前川普获共和党提名似乎已经成定局。蒙茅斯大学民意调查研究所所长麦里告诉华盛顿时报知，川普竞选活动弥漫着一种气氛，就是我们有一位一届总统正在初选队伍中东山再起，因为在他的党派中拥有狂热的追随者。 根据最新的民调的平均值，川普是全国民调中超过一半共和党人的首选人选，亦都是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超过四成的共和党选民的首选人选。就在起诉川普的两个诉讼案之后，川普的声望反而上升，支持川普的国会议员在65个中就有56个，而德桑蒂斯只有4个。新罕布什尔州政治研究所所长莱维斯克说，无论出于哪一种的意图和目的，川普都是党内一位最受欢迎的现任者。马斯克在7月1日宣布，推特开始限制用户每日可阅读的推特数量，来解决极端的数据抓取和系统操纵问题。虽然有很多网友发怒，不过马斯克自称是为世界做了好事。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新兴的支持多媒体形态的多元化的平台正在崛起。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了新规定，经过验证的账户每日最多可以阅读10000条的贴文，未经验证的账户每日能够阅读1000条，而未经验证的新账号每日最多能够读500条推文。他说，这个临时限制是为了解决极端的数据抓取和系统操纵问题，但是没有讲明相关规则将会实施几耐。马斯克之前就说，有数百个甚至到更多的组织正极其激进地抓取推特的数据，这样对用户体验产生负面影响。 OpenAI 日前已经被很多团体提出集体诉讼，指控他窃取很多其他团体的个人资讯以及数据来训练他的 ChatGPT。 而马斯克较早时候已经对 OpenAI 等人工智能公司使用推特的数据来训练他的大型的语言模型表示不满。从7月1日上午，好多用户想查看更多的推特内容或者是张贴推文，但是都遇到了问题，所以好多用户对推特的政策表示不满。但是马斯克开玩笑地表示，痴迷社交媒体的人正好可以出去行下，他是在到为世界做好事。但是亦都有观点认为，马斯克的推特限流除了不能够让用户无限浏览他们想知道的内容，亦都会让广告商受损，这样亦都可能会造成他的平台人流下降。根据观察，目前不少媒介平台的人气似乎都有下滑的趋势。今日 Google 宣布下架加拿大全部新闻。6月24号，世界新闻媒体年在台湾召开，而 Google 在这次会议中成为焦点，因为加拿大今年通过一个新法案，要求 Google 和 Meta 就转载新闻内容向加拿大传媒付款。加拿大媒体希望政府更加严格地监管科技公司，来防止 Google 和 Meta 等科技巨头垄断线上广告市场，导致到媒体收入剧减。但是 Google 亦都威胁话要下架加拿大的所有新闻。而家有好多人就喺度尝试更多嘅多元化平台嚟获取消息，思考点样喺数位时代转型，搵到更可靠嘅平台，比如川普嘅真相社群，仲有新崛起嘅干净世界平台。干净世界呢个平台喺唔到1年嘅时间入面就开发出独一无二嘅功能，并跻身于成长最快嘅网络平台之列。佢拥有强大嘅主题标签聚合器功能，支持多媒体形态嘅多样化，会令到用户贴出嘅主题获得更大曝光率。干净世界媒体系统总监尼克杰尼奇表示，这些主题标签聚合页可以聚集人气，通过大家喜爱的活动将大家凝聚在一起，就好像形成了一个个的小社群。杰尼奇说，我们对这项功能很有信心，它可以超越其他的社媒平台。我们的主题标签聚合器是多媒体形态的，因此我们真是独家的。干净世界的多媒体形态包括贴文、文章、短视频、长视频、图片，还将会推出播客。这样那些主题标签聚合器适用于个人电脑、手机、iPad 等电子设备。最重要的是这个平台没有黄赌毒，倡导言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北美新闻已经加入到这个平台，你亦都可以到干净世界平台观看我们的节目。
全贾吉纳蟹俄美尔向乌提供集束弹药。七月三号爆料简讯，专家指中国青年失业处理不当，恐酿政治危机。因南海问题，越南禁止电影《芭比》上演。香港警方通缉八名海外港人，悬赏每人100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盛顿邮报报道，俄军方的卫星通讯系统在6月28号、29号遭人为网络黑客攻击而处于瘫痪状态。有两个组织宣称发动这次网络攻击，其中一个宣称是瓦格纳集团的一部分。瓦格纳宣布停止招募新兵，暂退出俄乌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表示，美国已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受攻击卫星系统营运商至少有四条卫星通讯网络遭到攻击瘫痪，经过一日的抢修仅恢复一条，另外三条仅能勉强使用地面网络做有限不安全的传输。破坏卫星网络的黑客宣称使用潜藏的恶意软件上传到卫星的终端设备，以瘫痪整个卫星通讯系统的运作。瓦格纳曾经在俄乌战事初期破坏乌克兰的卫星服务，掌握特定技术，现在是否转身对抗俄罗斯，进而瘫痪卫星网络，可能性巨增。虽然宣称发动网络攻击的身份可能是伪造的，但亦讲明尽管普利戈任宣布结束兵变，但已启动的反抗行为可能仍在继续，可能包括成为小规模次组织或进入网络空间继续兵变行动。同日，每日邮报称，俄罗斯担心瓦格纳正策划袭击价值30亿英镑的克里米亚大桥，但普利戈任旗下媒体控股集团爱国者媒体2号宣布暂停招募新兵1个月，暂不参与乌克兰战争。与此同时，1号是俄国防部要求志愿兵与军方签约的最后期限，没签约的失去雇佣兵身份。爱国者媒体集团旗下的新闻网过去采取强烈俄罗斯民族主义、亲克里姆林宫立场。负责人朱巴列夫1号晚无预警的在社群账号上传影片宣布，我们决定关闭并退出俄罗斯的资讯空间。俄工商日报亦指称，俄罗斯国家资讯科技、通讯及大众传媒观察机构已封锁了普利戈任有关的媒体机构。网络媒体内幕2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自7月1号起废除普利戈任经营的协和供应军队及军医院伙食的合约。该公司数千名员工，包括厨师、食堂经理和会计师等，全部解雇，资遣费1号都拿不到。另外，法新社报道，3号乌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表示，乌军在巴克穆特周边与俄军激烈战斗，在梅利托波尔与帕德扬斯克区块的前线则传出捷报，上周已从俄军手中收复37平方公里国土。俄军在乌东前线地带4个区块向前推进，两军爆发激烈战斗。3号中国军事评论专栏秦俊雪指出，俄军第200独立摩托化步兵旅面对乌军精锐的进攻已经尽显疲态，近期乌军在巴克穆特方向的反攻意志表现得极为坚定，近10000多乌军惨烈猛攻，目标是牵制俄军主力，防止俄军精锐作战力量增援北线哈尔科夫和卢甘斯克战场。乌军第80空降突击旅利用俄军防守失误获得重大突破，为应对乌军的人海冲锋战术，俄空对乌军装甲集群和兵力集结点使用1吨重的温压弹实施火力压制。据国会山报称，泽连斯基表示，一旦俄军打败乌克兰，绝对将进攻波兰及波罗的海3国，美国到时一是解散北约认输，一是美俄开战。世界报报道，米利表示，美国计划向乌提供集束弹药已经考虑了好长时间。美防长奥斯丁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帮乌克兰取胜，让俄罗斯再亦无能力进攻乌克兰。时政推主 Alice Chen 认为，集束弹药在空中爆炸后散射出子弹药，扩散大片区域，并同时摧毁多个目标。 飞机、大炮同导弹均可以使用集束弹药，撞击后爆炸并摧毁相当于多个橄榄球场面积内的一切生命，在爆炸中任何俄军都无法幸存。接下来是7月3号爆料简讯。近日公安部发出通知，未经警方同意，精神病医院不得收治正常人，这个引起网民热议。中国的精神病院不是归卫生部管，而是归公安部管，那些被投入精神病院的异议人士实际上都是正常人。网友发出的视频显示，城管强拆，房主忍无可忍开车向城管撞击，死伤不详，视频的时间地址不详。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发推文说，网友投稿7月3号傍晚，福建厦门长安大桥一辆交通执法车辆在桥上逆行执法，违规拦停大货车，结果造成严重交通事故，至后方多辆车追尾，一名执法人员亦遭到剪压。截图中知情网友说，在马路上逆行执法，在大桥上违规拦停大货车，最终导致执法人员被撞。快速车道限速是每小时90公里，车速很快，没有任何警示标志，没有任何预告，直接人肉拦停大货车。第一辆急刹车导致后方追尾，不是交警，是管交通运输的，管超载，乜嘢违规运输之类的，乱罚款。有网友质疑，这个执法部门算不算知法犯法呢？由一网友投稿，7月1号湖南长沙一名卖瓜小贩遭遇城管巡查，情绪崩溃翻砸摊位。有网友对卖瓜小贩表示同情，说看了很难过，这个就是讨一碗饭食，将人逼成这样。中国经济学者、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等专家日前在一份经济分析报告中警告，中国青年失业问题短期内会不断加剧，而且可能持续十年。如果处理不当，不但引发社会问题，甚至引发政治问题。刘元春曾经针对经济议题向北京政府提供建议，包括2022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刘元春在6月底发表2023年中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长达110页，上周末在微博发表后引发关注。这份报告的执笔人除了领衔的刘元春外，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刚，以及中诚信国际董事长兼总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严显。报告指出，中国青年群体的失业率可能会继续攀升一段时间，由于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突破1100万，今年第三季青年失业问题将更趋严重。报告提到2022年4月中国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是 18.2%， 但今年同期却上升 2.2 个百分点，代表青年失业问题不只是周期性的问题，而是系统性、趋势性的问题。这项报告研判，中国的青年失业困境可能还会持续十年，且短期内会不断加剧，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引发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社会问题，甚至触发政治问题。报告说，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主要依靠新增就业职位，而这个又要仰仗新增市场主体，而要新增市场主体则需要靠生产性投资，特别是民间生产性投资。然而光是采取补贴政策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民间投资不足的问题。报告对此指出，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法治建设，健全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弥补疫情以来中国民众对法治建设丧失的信心。报告还提出一个纾缓失业年轻人压力的明确方法，要充分化解过去几年累积的就业压力和不断增长的新就业压力，还需要更为强劲的经济复苏和劳动力市场修复过程。 据越南官媒7月3号报道，越南禁止在国内上映华纳兄弟出品的电影《芭比》，原因是电影中一个场景出现了中共对南中国海主权要求的九段线地图场景。中共利用九段线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但一些地方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的专属经济区相重叠，引发争议和冲突。据越南官媒青年报报道，由马格特罗比和瑞恩高斯林主演的真人版芭比原定7月21号与美国同日上映。该部援引越南电影局局长的话讲，我们不向美国电影芭比授予在越南上映的许可，因为它包含冒犯性的九段线画面。越南曾因同样原因在2019年下架了梦工厂动画电影《雪人奇缘》，在2022年禁止放映索尼动作片《秘境探险》。多年来，中共一直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最上建立军事基地，并经常在那里进行海军巡逻，以确保其对该地区的领土主张。但是中共的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国际承认。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法庭裁定，中共在南海的九段线主权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中共则拒绝承认该裁决。越南和中共对南中国海可能蕴藏丰富能源的区域有着重叠的领土主张。越南多次指责中国船只侵犯了其主权。菲律宾亦因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与中共的冲突越来越频繁。自去年以来，菲律宾已经对中共提出了200多次外交抗议，大多数投诉都涉及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香港警方对8名海外活动人士发出通缉令，并进行悬赏，同时表示将尽可能冻结被告的资产，追究在境外违反国安法人士。被通缉的这些活动人士分布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多个地方。3号，香港国安处宣布通缉在海外的8名港人，分别是罗冠聪、任建锋、袁公仪、许志峰、郭凤仪、郭荣亨、孟少达和刘祖迪，悬赏每人100万港元，大约合12万7千多美元。他们分别被指控涉及香港国安法下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境外和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3年，至今逮捕了260人，其中79人被判犯有颠覆国家政权和恐怖主义等罪名。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对香港当局针对包括澳大利亚民主人士发出逮捕令的消息深感失望，并表示澳大利亚一直对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广泛适用表示担忧。另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亦表示，香港国安法被用来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并破坏了1997年香港回归时同意的一国两制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董事郭凤仪在华盛顿对路透社表示，我不会让步，我敦促拜登总统立即做的一件关键事情是对香港特首李家超可能进入美国参加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表示强烈和坚决的拒绝。罗冠聪在推特上表示，我要求香港人不要配合任何相关的追捕或赏金行动，我们不应该限制自己自我审查，被恐吓或生活在恐惧之中。香港特首李家超说，如果被通缉者留在国外，被起诉的机会很少，如果他们不回来，我们就无法逮捕他们，这个是事实，但我们不会停止想要逮捕他们。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